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这个是华人的传统的智慧。不过这个讲法其实后面是可能有两个假设。第一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规律的，好像物理定律地运作的，地球上面是一定，在地球上面一定是会这样发生的。比如说有苹果从树上面跌下来，一定会跌落地的，不会飞了上空中，又不会跌到一中间的时候突然间不跌，挂悬挂在空中的。这个是万有引力的定律。在道德方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定律呢？我相信未有人能够证明到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必然定律。不过这个讲法可能有另外一个假设，就是有一位掌管人类的上帝存在，他是会按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的。这个假设就是要我们凭信心去相信，单单凭观察和人生的经验是不够的。有一位诗人他对人生有不同的观察，在诗篇73篇三至八节，那个诗人呢观察到什么呢？他说呢，因为我窒到傲慢人的发达，邪恶见邪恶者兴旺就心怀不平了。他们没有遭遇痛苦，他们强壮健康，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他们不像别人遭遇患难。因此他们把骄傲当项链戴，他们把暴力当袍子穿，他们心里涌出邪恶，他们的意念充满诡诈，他们嘲笑别人说邪恶的话，他们自高自大，图谋欺压别人。诗人在这里似乎是说他其实看到很多恶人是很顺利，他未见到恶人是得到恶报。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只是由于事实未到。其实究竟有没有一位是公义的上帝主持公道呢？这个就在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眼界。我们凭信心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在未有摩西律法之前，亚伯拉罕已经曾经对上帝讲过这句说话，他说你一定不会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杀掉，一定不会。你那样做，无辜者就跟有罪的一起受罚了，一定不会。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而我们的眼界呢，其实有时要放远一点，我们呢要学习呢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上帝的审判。在创世纪15:16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过了四代你的子孙才来回到这里，因为呢我要等亚摩利人罪恶满盈必须惩罚的时候才赶走他们。原来有时上帝惩罚人呢是要在几代之后的，不一定是我们可以亲眼看得到的。今天呢我们开始看创世纪记载的第四位犹太人的祖先辈的人物约瑟。他是雅各的仔，是亚伯拉罕的曾孙。一般来说呢，在圣经中每逢提到以色列人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约瑟不算是列祖之一的，列祖只有三个而已，约瑟不算数的。但是有关他的事迹呢，我们发觉又很有趣，在创世纪里面呢其实呢是很大段落很有分量的记载。从创世纪37章开始呢，一直到50章，足足呢有13章的经文。如果我们不计创世纪第一至到第11章，而单单从第12章记载列祖的事迹开始计算的话呢，约瑟的事迹 大約咧係佔據咗呢四位人物嘅故事當中嘅三分之一。由於個事蹟咁長咧，我哋會分三次嚟到睇有關約瑟嘅事。不過咧，我都想先提一提，喺創世記嘅作者嘅角度去睇咧，約瑟嘅事蹟唔係淨係關乎約瑟，而係咧其實咧係算係雅各嘅家庭事，係雅各嘅家庭事。在37章第二節那裡說，以下記載的是雅各一家的事蹟，或者和合本就說雅各的紀略如下。所以如果有人讀創世記覺得為什麼這麼奇怪，37章明明都開始講約瑟的，突然間又跑到38章出來講一下猶大的呢，然後39章又繼續講約瑟。咁其實咧個原因就係呢一節聖經，係作者嘅角度，佢而家唔係淨係講緊約瑟嘅事，佢係講緊有關雅各家嘅事。今日咧係第一次講約瑟，我先簡單介紹一下約瑟同埋佢嘅為人嚇。嗱，我哋記得咧，雅各咧有12個仔嘅，按出生嘅次序嚟講咧，雅各排行第11，佢仲有一個弟弟叫做便雅敏。虽然按照出生的次序来讲，约瑟不是长子，但在雅各的心目中他是长子。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那位妻子雷结在雅各年老的时候生的。当年雅各为了娶约瑟的妈妈雷结呢，就要替他舅父拉班呢打了七年工。怎知道呢，做完七年工了，到结婚那天了，结婚那晚呢当然是大排筵席啦，喝饱食醉之后呢，他舅父拉班呢就送了个女过去给雅各。在那个时代呢是没有电灯的时代，连蜡烛都可能没有的。拉班呢仲有可能吩咐佢个大女嚟利亚，你今晚乜嘢声都唔好出，唔好讲嘢，唔好俾雅各认出佢唔系雷杰。结果呢，雅各要到第二朝一早先发觉呢个枕边人呢，唔系雷杰喎，错咗喎，点解整咗个利亚嚟嘅呢？咁样就去搵佢外父阿拉班嚟到倾。拉班呢就告诉他，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这样的，大女未出嫁，二女不可以爬头的。那这样，你这么喜欢雷杰，你想娶她呢都没问题的，我都愿意将雷杰嫁给你的，跟我打多七年工啦，那你就娶雷杰啦。所以呢，在雅各的心目中，利亚这个老婆不是他想娶的，被人呃了，被人即是硬硬被他娶了的。所以利亚生的仔呢不算长子，他是被骗而娶了利亚的。而雷杰呢才是他一生挚爱。雷杰所生的第一个仔约瑟才算是长子。雅各呢特别做了一件彩衣啊，或者呢其实现代啲嘅中文版本呢认为呢件唔一定係彩色嘅衫，可能係长袖衫啊。所以呢众兄弟都知道呢个爸爸呢偏心偏爱呢个约瑟嘅啊。咁样兄弟之间呢就唔係幾 like 嘅啦，係嘛？梗係唔中意呢個約瑟啦，係咪？仲加上約瑟嘅人咧，佢真係口沫遮攔嘅喎，時時咧將哥哥啲做啲衰嘢咧就向爸爸報告，咁啊弊啦，更加令到哥哥們咧就即係好憎佢啦。不過咧，約瑟都係上帝揀選嘅，俾佢有一個特殊任務嘅人啊。上帝咧就俾约瑟发咗两个梦，其实意思咧都系预告佢将来咧 是会出人头地的，他的哥哥、甚至呢父母都要向他下拜。约瑟这个人呢又很直，心直口直，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将他的发梦的东西都全部跟兄长和爸爸都照讲的、结果那些兄长们怎么样，更加憎到入骨了，仲发埋啲咁嘅梦啊，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成日想我哋嚟到拜你係咪。有一日呢，父亲雅各就吩咐约瑟去睇睇嗰啲哥哥们放羊嘅情况。哇，嗰啲哥哥们离远一见到约瑟行过嚟啊，就动咗杀机啦，好想杀咗佢。只有大哥一个人呢就想救佢啫。不如建議接觸埋埋埋，唔好啦，唔好殺佢啦。不如咁啊，懲戒下佢啦，將佢抌入個枯井裏面啦嚇。結果有個四哥，這個四哥猶大咧就好有生意頭腦嘅嚇。一見到有一班嘅以實瑪利嘅行商好似咧行緊去埃及，靈機一觸就建議。不如咁啦吓，杀佢做咩啊？隐藏啲罪恶，不如咁样，我哋将佢埋咗佢啦吓，又可以除去眼中钉，又可以有利可图，一举两得，几好呢？就咁样咧，约瑟系被卖到去埃及做奴隶，亦都成为咗埃及王侍卫长波提佛嘅奴隶。有了这些有关约瑟的背景之后，我们会详细看第39章的经文。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在39章头几节经文当中，上主这个字出现了三次，其实头三节经文已经出现三次了。而在第二节就说上主与约瑟同在，使他事事顺利。这个说话真的值得我们再三思考的真理。很多人顺利的时候呢就会归功给自己，成功的时候归功给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我几咁精明自己几掂能够把握到几好的时机。而好少睇到呢，其实无论我哋几掂几好，我哋嘅智慧呢都係从上主而嚟。机会更加係上主嘅赐予。约瑟在埃及呢，虽然身份是卑微，只是做埃及人的波提佛的奴隶，但由于上主与他同在，就令到他的主人呢是对他刮目相看，十分器重他。上主与约瑟同在的事实呢，第三节呢是告诉我们，连约瑟的主人都看得出的。是乜嘢原因使到约瑟嘅主人都睇得出上主係与约瑟同在嘅呢？好可能呢係由于各种难办嘅事情一去到约瑟嘅手呢，全部都顺利解决到，甚至可能佢嘅田产牲口嘅繁殖都係超出正常嘅产量。以致波提佛呢就非常喜欢约瑟，将一切嘅事务都交咗俾约瑟处理。约瑟就成为了波提佛的管家，在波提佛的屋企呢，约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地位超然。圣经呢就没有讲约瑟被卖去埃及的时候呢年纪是几大我估计呢他大约是17、18岁左右在那个时间被卖到埃及的。因为呢在37章第二节亦都提到约瑟17岁的时候经常跟哥哥们出去放羊在波提佛的家里面，他升到做总管呢可能都不是一朝两日的事，可能都过了几年了。所以很可能约瑟已经是21、22岁仔左右了，以至39章第六节最后一句呢就形容他呢体格健壮，英俊潇洒。哇，英俊潇洒啊，美男子啊，好自然呢会吸引啲美女呀，係咪而家聽讲啲中国嘅女仔搵男朋友嘅条件呢都係高富帅高富帅英俊係好重要嘅条件之一嚟㗎。可惜呢约瑟当时呢 吸引到那位美女呢，是一位有夫之妇。死了，不单止是有夫之妇，还是主人的太太来的。当年的埃及女人呢，又真的很直率的。她一喜欢约瑟的时候呢，直接对她表白，你来来跟我上床，哇，这样都可以的。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被一位美女主动勾引的时候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抗拒了。不过呢，约瑟可能从小呢，就从爸爸那里是学习到认识有关上帝的事，因此他不单止能够企稳立场，不被美色所勾引，甚至呢还斥责那个女主人，哇，真的很大胆啊！他告诉他，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不道德的事？那其实即是对那位女主人说，你这样勾引我，你真的很不道德啫。我不做，你都不要这样做，即是说个女主人，我很欣赏约瑟这份道德勇气。而他这份道德勇气的来源呢，不是要等到摩西十诫的。摩西十诫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有一条是不可奸淫。约瑟这份的道德勇气的来源呢，应该是从他所认识所敬畏的上帝。他知道假如他犯奸淫，很可能可以瞒得过人的，但是一定瞒不过上帝，一定会被上帝审判。约瑟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在家的时候一定会听到父亲跟他讲有关上帝的事。他被卖到埃及之后，虽然是奴隶，但是却得到上帝的厚恩，使他得到主人的喜欢和重用，成为主人的管家。假如连那个主人波提佛都看得出上主是与约瑟同在的话呢，约瑟自己就一定是更加能够感觉到上主在他身上的力量。但人生的现实很多时候却是出人意表。约瑟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面，但有没有人尊重或者喜欢一个这么有道德的异人呢？十节告诉我们，有一天约瑟去屋里办事，那时一个家仆都不在。我相信约瑟都是一位很聪明的人，虽然知道他既然知道女主人是非常喜欢他，而他亦都曾经指责女主人的欲望是不对的，我相信约瑟平时一定会尽力是避开单独跟这个女主人相处的机会。但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天，约瑟一定是必须去到个主人的屋里面办事，不过他可能不知道当时原来屋企里面竟然空无一人，没有家仆，只是得那个女主人。结果就被那个女主人有机可乘，搲住约瑟的外袍，又跟他说，来跟我睡觉，来跟我上床，哇，好像又想强奸约瑟一样。约瑟呢就唯有出一招金蝉退壳，衫都不要了，走，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走到外面去。不过异人呢就不一定有好报，虽然约瑟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这次这个女主人呢她真是恼羞成怒，这样都得，走就好，一于无过她。首先找些家仆回来，告诉家仆这个约瑟竟然想非礼我，现代的语言呢可能叫性侵 sexual harassment，然后呢等丈夫回来之后呢又再讲多一次大话。她丈夫听到人证，看到物证，咁仲使乜审啊？唔使审啊！一于咧就捉咗约瑟，关押喺皇室监狱里面。 在那个时代呢，约瑟呢真的可以预备坐监终老，因为他得罪的人啊不是普通平民啊，而是埃及王的侍卫长啊。啊，我想如果大家熟清朝时代，这个是九门提督来的，很高官位来的，他真的预备可能要死在监狱中。哎呀，假如我们是约瑟，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失望啦，气愤啦，会不会啊？我们会怎样回应啊？怨天尤人啦，质问上帝，为什么你偏偏选中我啊？我们不知道约瑟有没有发出怨言啊，但是呢，圣经记载约瑟的际遇和反应呢又很特别的、哦、在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呢，上主仍然与他同在，并且呢他同在的时候怎么说，哇，得到监狱长的喜欢、哦、竟然呢派他管理其余的囚犯，负责处理监狱里的事务，那么监狱长又可以叹世界了，交了给约瑟做的事呢，他就不必操心，真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挺、有关约瑟的后事怎样呢，下个礼拜阿伦洛弟兄呢会跟我们继续分享、今天呢我们想从今天第39章的经文去想一想约瑟的遭遇和他的反应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圣经的作者呢是想我们明白人的生命呢其实是由上帝操控的，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时时都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发生，但是不会影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上帝在约瑟的梦中将他对约瑟的计划有一些的启示，不过呢只是启示到他将来会是坐在高位上面，他的兄弟都要向他下拜，但是并没有将个详细过程的话给他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信靠他，信靠他。希伯来书11:6说，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呢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并且相信他要报上寻求他的人。此外呢，从今天我们看到约瑟的事迹，我们就看到呢上帝与他同行。虽然他遭遇都几凄惨的，首先呢就被卖了去外地，离开他所爱的父亲和兄弟，但无论他去到哪里他都受人喜欢、哦、而且呢上帝在任何境况里面呢都与他同在、今天呢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呢其实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是活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即是说上帝都时时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圣灵呢就没有拿去我们的、作为人的作为人的位格，我们仍然是有自己的理性思想喜好，因此呢我们仍然呢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责备圣灵，我说喂圣灵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犯罪啊，为什么不阻止我做错事啊，我们不可以这样问的、哦、圣灵会使我们的良知是更加的敏锐，甚至将圣经里面的说话来到提醒我们，但是不会取代我们的人格，我们仍然是有位格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应该是每日是不是活在上主面前呢，亦或只是在星期日来做两个钟头的基督徒，而在平日的生活当中行事为人呢就完全不似基督徒，或者好像做所谓当上帝没道，这个是我们应该反省， 我亦都应该记住咧，保罗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话：，因为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面前受他审判，每一个人会按照肉身的行为，或善或恶，接受报应。其实圣经好一致噶，将来上帝审问我哋嘅时候咧，系按行为嘅，唔系睇我哋，唔系听我哋把口噏咗啲乜嘢嘅。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至十三节都是这样讲，死了的人都是照着他们的行为，根据这些案件所案卷所记录的接受审判。于是可以把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所拘禁的死人交出来，这些人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口头上话自己是基督徒，却是没有行为的信徒呢，要小心。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不是要考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有多少，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我们看到约瑟呢，虽然行为正直，但似乎是得不到好报。在家里面，他向爸爸报告哥哥的坏行为，哥哥们的坏行为。其实呢都包含一个意思，就是他自己没有份参与坏行为的，哥哥衰啫，我不做的。但是又被哥哥们呢卖了去埃及做奴隶。当他拒绝同一位有夫之妇行淫的时候，结果又被诬告，被囚禁。咁我哋究竟应唔应该继续做好人、做义人，行喺光明同正直中呢？经文俾我哋嘅提示系：上主无论喺乜嘢情况中，都与约瑟同在，都与约瑟同在。约瑟可以话咧，是与神同行的好好榜样。当上主与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又得人喜欢，做事又顺利。他做奴隶，他就尽力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事，做监犯都好，都仍然是很乐意帮助监狱长做事，不怨天不尤人，与上主同行就有喜乐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今生有好的报应才努力与神同行，而是要为永恒的福乐，永恒的福乐与神同行，遵守圣经的教导，遇到苦难或者磨练都以信心和耐心去面对。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藉着约瑟的生命中遇见的不平事，让我们学习要时时活在你的面前。求圣灵鼓励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给我们安慰，在顺境的时候帮助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